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萌，大家好，又到了周末啦，我们要谈一些什么啦？
我们来谈一些啊，其实跟我们礼拜四就昨天的题目有一点点关系的。
我们昨天的题目是什么？
昨天我们提到亚伯拉罕在99岁还有神跟他讲话，对不对？
对，老先生了。对
对，所以我们就来谈现在很多人很有兴趣谈也很有兴趣知道的一个
什么
话题，叫做退休。
哦，退休啊。
退休
呀，我就很有兴趣。
蒙哥为什么很有兴趣？是因为年纪近了，是不是？
对啊。
我先问一下这个蒙哥，你觉得这个退休这个概念呢、它是一个新概念还是自古以来就有这种概念？
不，你种田的人没什么好退休的，你儿子长大帮你接着种下去，是不是？
你说的没错啊。以前的人啊，哪有什么退休不退休啊，所谓退休就是说呢，
也没有放假，也没有周末。
对呀、所谓退休就是说呢，你从这个啊讨生活的这个工作里面呢，等于算是解放出来，你可以不用再做了。以前的人是还、活到死做到死啊，对不
对？
所以这个退休讲起来，这个观念是大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的。
真的，所以这算是个新观念，是吧？
也算是一个新观念。现在啊，我们又特别讲说，这个战后婴儿潮啊。就很多人要退休，我想这个 baby boomers 这大家都常常听到这句话。我想问一下蒙哥，
在美国才知道这个东西。
你想要你知不知道所谓的这个战后婴儿潮的人呢、是从几年到几年之间出生的，可以算作是这个 baby boomers？
我想1950年以后吧。
50年以后啊，然后呢、到什么时候？
到50年到70吧，差不多。
那您这个算是还很接近了。正确的数字啊，美国官方的这个算法呢，是从1946年到1964年。
1946到1964，
叫做战后婴儿潮。
那我就是正统的啊。
对呀。可是呢，你是还算后期的，因为呢，这个战后婴儿潮这些人呐、你算算看嘛。假如说是1946年出生的话呢，今年呢他现在刚好几岁了？
1946啊，那到61岁啊。
对，61岁，对不对？快要退休嘛，对不对？
离我没差多远啊。
所以呢，现在就说这一批这一大批人啊，他们即将要慢慢进入退休时期啊。
对，
你有没有兴趣知道一下呢，他们现在心里在怎么样盘算他们的退休生活？
你来讲讲看吧。
我先问蒙哥啊，那假设说你现在有一个世界上的工作那你只要辛苦了大半辈子，那你现在假如要退休，你们想象一下，你退休生活大概怎么样是合你的意？
怎么样合我的意？那我得先有个意去合才行啊。
对呀、你觉得怎么样过比较有意思啊？
这我真的没想过。我觉得我现在这样过就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说你要想象一下，对不对？假如说你现在呢并不是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对不对？
那你就帮我想象就好了。
你觉得一般人想到退休这事情，他马上想到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每天干什么？
哎呀，真的是蒙哥实在是真的是住在桃花源，果然不食人间烟火。你只要问到一个人退休呢，他第一个想到一定是钱了、你为什么可以退休呢？他一定会想到我有没有足够的钱，不然我们怎么可以退休？
中国的想法不太一样，因为中国有的时候你在政府做了这一辈子啊，
那也是政府，他也能够发那个钱给你生活吗？
是啊，
对不对？
至少饿不死啊，所以他们不太担心的啦。
对呀、但是就是这个东西让他可以确定。他可以不担心，他才敢退休
啊，所以我才跟你讲，你问我想什么，我就想起我爸爸。我爸爸退休到美国来啊，后来又回去再去上班。
然后对啊，这个战后婴儿潮啊，他们现在对退休的想法，里面76%的人，他们呢到了65岁退休呢，他们打算也是打算退休，但他们打算退休的意思是说，从他现在的工作上面的离开，他还要换一个工作，
半工半休就是了。
也不是半工半休，他要换一个工作，
要换一个工作。
对，他不是就回家这个翘二郎腿看电视啊。这个比率算是蛮高的。
是啊。
再来一个特点呢，这个 所谓战后硬核潮这些人呢，他们现在的想法呢，
嗯，
其中74%的人呢、啊，
嗯，
他觉得呢，他要在工作呢，
嗯，
哎，他并不是为了钱哦，
那他为了什么呢？
他觉得说呢，他要是不工作的话呢，
嗯，
他的脑筋可能会出问题，所以他是为了呢，要有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形态，
嗯、
他还要继续工作下去，不是为了钱，
嗯。
嗯，这个也跟以前的退休人不太一样。
对，
最让我们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啊，
是什么事？
这个战后婴儿潮将近呢、啊、一半的人呢、啊，
嗯，
他说呢，他退休之后啊，
嗯，
他更愿意吗？把别人的事情啊放在自己的事情的前面，
要把别人的事情放在自己的事情前面，
嗯、就是他不管是在工作也好，还是在照顾别人也好，
嗯，
他会。多把别人的事情放在自己的事情上面，也就是说他觉得65岁之前呢、啊
嗯、
大部分都是为他自己或为他的小孩子而活，
是
他65岁之后啊、
嗯、
他想要来为别人活，
嗯，那很好、啊、
嗯，对啊，所以我就是哎，发现到这一点呢，所以我们比照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外桃源里面，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我相信很多都是退休的，
对、
嗯、可能在家里现在呢正翘着二郎腿在听我们的广播、
嗯所以你讲话小心一点，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什么？他们来告诉我们还差不多了。
对呀、啊，我没有说，所以您这不要陷我于不义嘛，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就是
提出来以后的。
嗯，到底退休的生活，
嗯，
第一个我刚才讲过，退休既然是一个新的观念，
嗯，
他可以靠着领养一些退休金能够过他剩下的生活，
对。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人对这样子特别的一个，在历代里面可能从来没有哪一个世代有这么多的退休的人、
嗯、
有这样的特色，你觉得神对这个世代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人有没有特别的心意呢？
这么堂皇的问题啊，
这个当然是、啊、我就是说，因为我们来每次来到世外桃源问蒙哥嘛，对不对？蒙哥知道我们圣经里面都有答案，可是呢古代人没有那么多退休的人，现在的世代有这么多的退休人，他们也、
嗯、
他心里可能也有那个想法，
对，
可能觉得自己力量不是很多，
嗯，
可是他也有想去帮助别人，可是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
对，
他以前没这个习惯，他或许是基督徒或许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今天就说、
嗯、
没有一个世代像今天有这么多年长的，他其实很有经验，人情世故各方面，他的知识各方面都已经到很成熟的地步、
嗯、对，
他也不糊涂，
对，
他有工作能力，
对，
但是他现在其实常常往往是闲置在那边
啊。
那我说我们圣经里面有没有对这一些，特别对这些人有什么话给他们？
哎、哦，
这是我今天要跟你谈的问题，听起来很严肃的，但是很有意义啊。
这个问题太大了，我要现在脑子里装一装。你讲的不错，这个不单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现象啊，在中国来讲呢，更是
绝无仅有的。
嗯，你也可以说是神给上一代的人，暂且这样说，苦尽甘来的报偿，好啦，哈，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的上一代，我的上一代，我的父亲70多岁到主那里去，
嗯，
啊，他如果还健在，他现在也就是80嘛，
哎
哎，他们那一代的人啊，我们也提过好多次，不管是到了海外，是到台湾，是留在国内，都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
对，
颠沛流离，
都被战乱洗礼过，
对不对、
嗯、
现在可以说他们到了晚年的时候啊，
嗯，
整个国家的经济，不管你住在哪一边呢、啊，
嗯，
条件都不错。
对，
国内曾经50多岁就需要退休了，是不是？
嗯，
实际上他们身体还很好，脑筋也很清楚。
对，
基本生活过得去，也有很多人到美国来才能听我们世外桃源的节目。你到中国城去看看，就会看见好多好多。
对呀、啊，
他们身体还很好，你跟他们讲话，会发现他们无论从谈吐、思想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对呀、啊，非常好，哎，很多气质都非常不错。嗯，
那当然要比我们好得多啦。
对呀、啊，像我们教会最近呢、啊，哎、
嗯，
最近来了一对夫妇啊，
哎、嗯，
我就特别的欣赏他们。我心里在暗想，我老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像他们这个样子就好了。
哎，你别想。
嗯，这个老先生啊，
嗯，
很有朝气。然后呢，你看他照顾他的太太啊，
嗯、
哎呀，那真照顾的无微不至啊。
嗯，
就要替他太太开门，让他太太要吃饭坐下来，他帮他拉椅子。
感谢主啊！
哎，哎真的是啊，非常的绅士啊。然后夫妻相当的恩爱，也这个育有几个孩子也都很孝顺啊。所以，也、
嗯、
真的是不容易。嗯，
很多国家的人，你看中东、非洲甚至欧洲，有许多的人不像我们这么蒙福啦。
是 啊，嗯，
好像不知不觉呢，无论你讲两岸的政治系统是什么， 都走到一个地方呢，大家在退休的时候还可以有一个相当平安、相当快乐、相当健康的晚年。
嗯
啊，这个真的是神给我们格外的恩典。
对，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要给我们这些呢？
哎呀，这些东西向来圣经是不直接说的。
哦，
上帝是一个，你有没有看过画展？
看过画展啊，看过。
啊，看过画展，那每一幅画后面都有一个签名，嗯、对不对？告诉你那个这幅画是谁画的。
嗯。
啊，中国画、西洋画都是这样。可是有一个大画家从来不签名的，你知道是谁吗？
嗯，我不知道是谁，但我想是不是他、哎、他根本就没有人能够画像他那样，所以他不用签名。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嗯，你说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嗯，都有。
我都有。嗯，谁啊？哪一位啊？
哪一位？你看吧，你就不知道吧。
嗯，
你放假有没有带小孩子到 Galveston 去玩一玩，海边看看日落？
有啊，
大画家画的。
哦
哦，漂亮吧？
嗯，漂亮。
哎，有没有签名啊？
嗯，你要看情况。
对啊，他不签名的。上帝
画，下雨就签名嘛。
下雨就签，
下雨就把彩虹挂在天上，那就是他的签名嘛。
那是不错，那是不错，嗯、你这倒是讲的对。不过就算是彩虹，它也是幅画，你它还是不签名啊。
嗯，
神给我们好东西，神给我们太平的日子，神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安静的晚年，啊、他仍然是要你寻求他，他不直接告诉你他有什么意义的，
嗯，
但他把这个阶段给你，他放在你的手里边，要看你自己怎么用。
对，那该怎么用呢？
嗯，读圣经有个好处，就是他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观点，
嗯
啊，这个观点呢。啊，如果用诗篇九十篇摩西的话，就叫做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个观点，而不是从人的观点。我们从人的观点说，哎，我生在什么时代？我现在是工作年龄、结婚年龄还是退休年龄？我们是这么看的。
对，
从神那里看呢，不是这样子。啊，
嗯，
就这样说好了。小贝，你现在在美国工作，对不对？
嗯，对。
你自己的小孩都在上小学了。
对，
嗯。可是你记不记得你小学毕业的时候，
嗯，
还有一些小学应该做的功课还没做完。
我还哪记得也哪管他、
你不记得了是吧？
嗯，当然故意忘
掉了。中学的呢？中学的呢？
当然也不记，要管他的
嘛。大学的呢？
那更不用讲了。
有没有？
我想可能有吧。
应该是有的。
嗯，但是那个已经跟我没关系了嘛。
哎呀，那是不错。你退休要不要回去把那些功课做一做？
那谁那么无聊呢？对不对？退休就往前面看，对不对？
你觉得做一做
已经是云烟了嘛，对吧？
哎，你假如你能够回到儿时的故居，啊，
嗯，
不知道什么缘故呢？你发现里面的房间啊，东西都还跟原来一模一样，桌上还摆着还没写完的算术课，
嗯，
你赶快坐下来把它写完。
我真的，啊，哎呀，我发现蒙哥很诗情画意的人。
嗯，我问你，如果这样，
我要是发现这样的话，我这胆战心惊，我这你铁定有问题。
你或许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荒唐，你说我就把从前没做完的功课做了，又怎么样呢？对不
对？
对
啊，做的就没有人纪念。
你假如那时候，你发现你这个数学课没学完，你把它学完，你也不能再考一次中学啊。
对啊，而且你想想看，我们那个时候读书为的都是为了考试，为了老师啊，对不对？那老师都搞不好都翘辫子了，我还在那边答那些答案干什么呢？
你是在台湾好大学出来，也许你大学考得不好，他说我重新做一次，能不能再念一次大学？不行了，
嗯，
你已经老了，对不对？
对。
可是有一个功课是人从小到大。你一停下来就得问问自己，我到底当初这个功课做完了没有？
哦，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功课？
有啊有啊。
嗯，
这个功课很简单的，听众朋友里面，你要是还没有找到主，还没有找到上帝，那关于到底有没有神，人有没有灵魂，有没有永远，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都是小时候还没做完的功课。哎，
你可是
这个大学还没考啊。
哦，
对不对？这不是像你数学、数理化都念完了，啊，政治课学习学习就可以去考高考，考大专联考就念了大学，那大学念完就丢在脑后。不是不是，这是人生的大学，我们死亡以前需要做的，这些功课还没做完，先把它做做。
嗯，
对不对？很多年长的人啊，当然我们这样说并没有不敬的意思啊，我们自己年纪也不小了。圣经里有一句话，这句话就让我想起。很多年长的人跟他儿女的关系，
嗯，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一个课题哦。
在罗马书第八章，嗯，他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
嗯，
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嗯，对呀、啊，讲得很贴切、嗯，
讲得很贴切啊。
对，
那你想想看啦、啊，有一个人他在美国念了博士学位，
嗯，
他的父亲已经接近退休年龄，这时候望子成龙呢、嗯，终于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哎，
喂，
这个儿子呢，在衣锦还乡之前呢，
嗯，
拿了博士学位当天晚上啊，觉得心里面有点空。
为什么？
你
这么大好
学生，小妹，你没念过、嗯，你没念过学位吗？你当然念过学位，对不对？
嗯嗯。
什么是学位？就是你拼了命啊，跑到美国来，是不是、啊
嗯？
有的人是借钱抵债这样跑来啊，从考托福就需要借钱，那个很贵了，从前的时候。
背着可能全家族的一个兴衰的这个、
就是、
的命运在身上，
在极大的压力之下、
嗯，
好不容易熬到最近几天的毕业典礼了。那什么是毕业典礼的呢、
嗯？
就是拿了一顶这种 Made in China 的帽子，对不
对？
对，
而且美国毕业典礼有一点非常让人家不舒服。
什么事情啊？
因为他的。不管你拿的是什么样的学位、
嗯、
他的毕业证书绝对没有办法当场就给你，要过很久才去寄给你的。
你当场拿了就怎么样？
对呀、啊，可是你那种东西当场拿，感觉会比较棒啊，对不对？
哎呀，你这个感觉，嗯、你就这样感觉，你那个帽子一看呢是 Made in China， 上面那根金颜色的绿颜色，不管你拿什么学位，那是 Made in Taiwan，、
嗯、
对不对、
嗯？
这个两毛钱就买得到了。然后你这个很多年的辛苦呢、
嗯，
就是让你的校长把你这根 Made in China、Made in Taiwan 的这个穗子啊，从左边搬到右边，还从右边搬到左边，我都已经忘记了。
嗯、
然后你就下来了，在大家不冷不热的掌声之中呢，除非你有很多的家人来，
对，
对不对？
你要是有很多家人来，
你要是没什么家人来了，底下就是下来往这边一坐，你说哎呦，
对，
就这样啊，是不是？
哦，
然后你回家，
忽然有怅然的感觉。
你当天回家，
嗯。
门一关，灯一开，
嗯，
怎么样啊？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你就写了一封信给你远在重阳以外的老父亲，说：“亲爱的爸爸，我终于不负您的期望，把您要我念的学位念下来了。可是，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很虚空哎。”
这第一个我要先回答，嗯，乖儿子，嗯。
第二个你要说什么？
难得能当萌爸，不错，感觉不错。
好了，你就说你当萌爸。你第二个你要跟我说什么？
嗯、第二句，你这个不孝子，对不对？花了多少时间给你去，对不对？我在家乡勒紧裤带，跟你妈两个人含辛茹苦把你养大，送到美国去，就等待你扬眉吐气。你现在跟我说什么空虚？人这世界上每个人不都这样过来的吗？你说空虚，空虚也得过。
嗯，不错。他爸爸就拿给他妈看，他妈一看说：“哎呀，我儿啊，你是不是怎么了？你是不是没交到女朋友？
哎、
是不是失恋
了？对呀、啊，哎，赶快帮他讨房媳妇儿、
哎！哎，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对，马上安排回国相亲呢、啊。嗯”
其实啊，说穿了、
嗯，
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都是想绕了弯子说圣经里那个动词，刚才罗马书里面讲的一个动词，他说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一切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你爸爸你妈妈想跟你讲的就是说，儿啊，本来人生就是这么回事，你得浮啊。
对啊，不然你还想怎么样呢？
就是啊、
嗯、
你还想怎么样呢？
嗯，
人生就是这样子啦。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你会发现啊，儿子没有答案的问题呢，他爸爸妈妈其实也没有答案。
嗯，
儿子该做的功课还没做完呢，他爸爸妈妈虽然比他年长二三十岁啊，也一直扔在那儿，从小扔在那儿，还没做完的功课还在那儿，他们也还没有找到人生的答案。
嗯，
所以才会彼此勉励，叫对方都浮在虚空之下。
哦，能够给彼此勉励就这一句啊，
是啊，
哎、你就认命
了。你要怎么办？你要是没有答案的话，你怎么办？你说圣经这个字真的是太生动了，
对
啊、一切受造之物都浮，你要是不浮在虚空之下，你给自己找麻烦。那你怎么办？你去自杀吧，
嗯、
你自杀了还是虚空。
嗯，而且通常就会说，哎呀，你不要想太多。
你看我们的人生要经过好几次互相这样劝。
对，嗯、
小时候你看爸妈妈吵架，那不说不上话。
嗯
到了你后来比较懂事，你自己觉得人生很空虚的时候，他们一定劝你服。 等你扶下来了，孙子抱给他，他开心几年，他们两老闹意见，有的六七十岁还要离婚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你
再
劝
他们扶，
哦，你要倒过来劝他，
你要再倒过来扶。
嗯，而且通常这种，你只要加一句，哎呀，你们要离，不年轻的时候离，到这么老，哎呀，就再撑个几年也就过了嘛，对不对？这样劝马上就有效。嗯，
你想啊，你人家在这个问题里面的时候是没这么轻松的。
嗯，
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些人生的问题啊，是不管你在什么时候，要是你功课没做完，没有拿到那个满分的话呢，无论你是在进修的时候，是在退休的时候，是在开始的时候，是在结束的时候，它一样会让你彷徨，让你虚空，让你茫然。
嗯，而且
这个功课你得回去把它做完，嗯，是小时候丢下的功课，你得把它回去把它做完。
对，而且我想这个小时候丢下的功应该做的这个功课啊，嗯，本来你为了这个家庭，为了你的事业在打拼忙碌的时候，
哎，
你还很有理由把它摆一边去。
对，
你等到你真正你到了退休的时候啊，好像不得不再回来面对这件事情。
对，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说是小时候的功课啊，其实是每一个凡是活在世界上的人必修的功课。这个答案连爱因斯坦这么聪明的人都没有直接的答案了，
哎，他都没有答案，
他也没有答案了，没有人的答案了，
那他就是生得太早，没有来听我们世外桃源。嗯，
这一切事情的答案，我想听众朋友听我们节目听到现在，大概已经知道我们给您建议的答案是什么，就是人生的定义不是自己能够去找的，上帝的存在也不是靠着人的努力能够去证明的，完全在乎神是不是把他自己启示给你。神如果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那我们就有答案。神如果在这个启示里面把人生的意义告诉我们，那我们的人生就有意义。神如果把这一生之后的盼望赐给我们，那我们就有盼望。答案就这么简单。那个神如果是一个不说话的神，不行动的神，不启示自己的神，你费带再多的力气，连圣经自己都讲，神的作为无论人费多少力气去查，查不出来。
嗯，
而是在乎神自己把他启示给我们。那神有没有把他启示给我们呢？有啊，我们昨天不是才在讲吗？什么叫做约？就是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他主动来约我们，这还不好吗？而且他约我们的时候，从亚伯拉罕的例子来看，从挪亚的例子来看，绝对不是在他们小的时候。
哎，对啊，都在他们年纪蛮大的时候。
对啊，就像你讲的，这个时候你可以从人生一切的经历，从一切的劳苦下稍微放松一点，来仔细看看这个问题啊。我们很多留学生都是到了美国，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信主，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段黄金时期，尽管从人看起来可能是你最茫然的时候，最穷的时候，可是呢，也是你头一次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很新鲜，你可以重新去寻找那个答案。
嗯，
你在从小长大的社会里面，整天听的声音啊，忙的事情啊，让你没办法想。哎，现在退休来到美国，尤其是，一样的，你所熟悉的朋友不在了，不错啊，没有中文，
啊，
没有足够的中文报纸，朋友跟你聊天，好像待在家里蛮闷的。
对，
也许神就是把这段时间给你，先把功课做好。
哦，这是一个特别的时间要留给你。
对，
对呀，啊，常常听到有一些很年长的，刚就是可能刚刚来美国的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适应啊，对不对？啊，这个可能他还高兴说，哎，还有世外桃源的节目可以听听啊，不然的话呢，他觉得哎，开车他也不会啊，
对啊，
那可能呢很多语言也不通，他也不知道要特别要做什么，觉得很苦闷的时候，
是，
你照你的意思来讲，这一个苦闷的时期呢，可能就是回头再来寻求这位神一个最好的时候。
对啊，因为我们的功课没做完。
嗯，
我们真的是功课没做完，那这个功课你不做完就见主，上帝不放心。因此他给你这个机会让你把它做完，同时如果你找到这个答案，你会对过去的一切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看法，你对人的生命，死后的事情，永远的事情，天上的事情，你整个的看法会反过来。
嗯，而且我想呢，在你还没有看清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说现在好像年纪已经大了，会不会太晚了？但是等到你真的看清的时候，我想绝对没有太晚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中国人呢，啊，这个脑子啊，实在是好用。
对，因为中国人打麻将的关系。
你别乱讲。
哎，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很，我这样讲可能有点不敬啊。 不过也有可能他们几位现在正在打卫生麻将，那边听世外桃源，你相不相信？
造就人的话，你少扯是打麻将、
这个不能讲。
他们以前颠沛流离的时候打什么麻将的？中国人脑子好用啊，所以很多人年老他重新去学一个东西。
对，
那在中国能够学的东西又多，比如说你学书画啊，
嗯，
你一开始学你会发现说，哎呦，这几千年这个书画的遗产真丰富。
对，
你从前不会欣赏书法，你开始欣赏书法，不会画画，你不但会画，而且会欣赏画，这下子你就觉得你生活情趣很多啊。
对
呀、
啊，你
时间还不够用啊，你就做得很开心呐、啊。
对，
对不对？好了，
现在比较流行是学计算机，就是学电脑，
嗯，
然后呢，这个学英文，对，
是。那你所要学的东西啊，它不只是一个技巧，
嗯，
它不只是一些知识，而是让你去明白更广大的世界，更丰富的知识的一个媒介。
是的，
我不知道这样说清楚不清楚。你学画不只是为了自己能够画几笔，它能够帮助你欣赏那中国几千年来那个丰富的艺术文化，对不对？
嗯，
你是因为那个丰富的遗产，再加上自己又会画一点，你就觉得非常非常高兴。
嗯，对啊，你要稍微会写一点书法，你就可以去看一下王羲之的作品，嗯，就给评论一下。
那现在是这样子啊，我为什么鼓励大家做这个功课呢？
嗯，
你先得找到神，你要明白神跟人怎么来往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呢、那里有一个比什么都广大的世界，而且是直到永远的国度，任你流连了，任你翱翔。
开了另外一扇窗。
哎呀，这扇窗子不得了啊！圣经就说：“我在你的话语中自乐，啊，求你开我的眼睛，我就在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呢。”
很美的事情。
人家常常说，哎，你们世外桃源怎么又讲这个又讲那个，什么东西都扯得上关系。哎，就是在这里了，他是神啊，哪有和他扯不上关系的东西。
嗯，
没有一件事情和他扯不上关系。
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蒙哥才能本着大无畏的精神，
哎，你又来了，
一路做到现在。
这个神是这样，从亘古到永远的，他现在在我们短暂的人生给我们开了一扇窗子，还没走完之前就可以去看从亘古到永远神要给我们的福分，
嗯，
以及神整个在历史上的计划。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找到答案了。
嗯，
它能够让你比年老的更聪明，比法白的还有智慧。
嗯，
那你现在已经是年老，已经是法白，那就更聪明更有智慧。它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在这背后，许许多多从前不明白的问题现在一下子都给你打开了，你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哎，那在这边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小贝还在问第二个有关退休的问题。
好啊，好啊，
嗯，
好啊，那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再回来。
好，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14:10，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迦勒被挑选做探子，担负着窥探应许之地的使命。那个时候他才40岁。照着他对神强大的信心，他做了一个乐观的汇报。但除了约书亚之外的其他探子，对他们的侦查有一个令人气馁的描绘，使百姓的心都融化了。从而接管这块地的战争推迟了40年。在旷野漂流的40年中，约书亚已经成了摩西的得力助手，并被培养成为以色列未来的领袖。而迦勒可能觉得被晾在一边，看着自己一天天变老。40年后，迦勒仍然活着，为了迎接下一个将要临到的重大时刻。在旷野漂泊的40年中，迦勒在做些什么呢？他是否曾觉得自己的生命多少是浪费了，因此沉浸在对光荣历史的回忆中？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85岁的老人，在身体和精神上，迦勒依然非常的强壮，充满活力。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年中，他对神的信心也丝毫没有动摇。尽管沙漠的生活很艰难，迦勒还是小心地保持他的体格和灵命上的敏锐。辉煌的历史已成为过去，但他依旧盼望着并等待下一个光辉时刻的到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份位， 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对以斯帖说，为了一个重大的时刻，神预备了王后以斯帖，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女子会在王的面前蒙恩，为要使神的名随后在王的面前被称颂。对加勒来说，另一个展示他灵力的时刻将要临到，这些年里他一直在预备，所以当这个重大时刻最终到来的时候，他不至于措手不及。神不仅仅是让我们存活，他使我们为了生存之外的一些事而活着，不管他对我们的现在做了什么，他都把我们的将来放在了心上。他从不在我们的生命中随便做一件事，他所做过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意思。我们是他手上的弓所射出的箭，都指向一个特定的目标。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为现在而活着，这样我可以为了将要来到的重要时刻有更多的预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但我确信有那么一个时刻，也许在这个世界，也许在将来的世界，当我被抬举去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不想让自己被发现是不合格的，或者没有准备好。这就是为什么加勒在旷野中继续努力前行的原因。尽管在他们看来，他们只是没有目的的兜圈，他知道只要他还能看见他前面的火柱，听见他所能听得见的号角声，他就将到达目的地。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才正在讲退休时候我们真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来寻求这位神，
就是把小时候年轻时候没做完的功课啊拿出来整理整理，这个功课要做完了、您才知道它的价值是在哪里、
小贝现在又提另外一个问题，也是
什么问题呢？
为一些人问的了。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年轻的时候也不见很年轻，总之他在退休之前呢，其实他已经就是信主了，是一个基督徒了，
是
但是呢，以前因为生活的忙碌啊，对不对？要养家啦、啊，糊口啊。以前曾经有想要去，帮忙教会一些侍奉啦、或者是福音的工作啦，他也想要有一点心想要侍奉，但是以前总是事情一忙就拖下来，所以一直告诉自己，等我退休时候，我就有时间来做为主所用。
那很好，现在终于退休了。
对呀、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这终于退休，就真的一退还不知道从何做起啊。因为以前没有那个习惯呢、这个蒙哥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建议没有？
你这个问题很好，不过这个问题呢，恐怕只是更大问题的一个片面。
更大问题的片面。
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啊。我的岳父啊，一辈子非常兢兢业业的工作。他也是年纪比较大，再到美国来，然后他退休之后，就像你讲的，几乎就没有几天在家里闲着，不断的会去找工作，工作也会来找他，那他是弄石油的，尤其这几年石油景况很好，
哇，那蛮好赚的。
他们这个商场上啊，那对于这些退休人才的啊，我们就说使用或者利用啊，那环境是不错的。
对啊，现在很多人都做一做，他说退休又回去做了，对，
因为就像你说的嘛，他们有足够的经验，
对，
他们很成熟，
对，
他们也不要求你很多的配，
对，
他们可能已经有国家健康保险，
对，
他身体又还好，
对，
两下都很开心，
对，
你就对这些退休的人才啊，无论他们的时间啊、人力啊，就有很好的运用，
是，
这本来是一件美事儿。
是啊，
然后他也常常讲说，免得我待在家里啊，给我太太找麻烦。
我想这也是
准、
对，
这话其实很对。刚才讲那个，
你什么叫这话其实很对？
真的吗？反正我岳父心里有数，我不怕他听，这是他自己讲的。其实你看我们的教会啊，今天北美的教会，我们就暂时不讲其他地方。对于这些退休的人。在退休年龄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个广泛的资源，到底应该怎么来有效的利用？
哎呦，你这是比较大的课题。
可以说完全没有开发，就是因为教会这方面没有开发，所以这些到了退休年纪的阿公阿嬷，他往往觉得有时间有心力，我也还能开车，可是我到底能做什么呢？
对，
好像没有这个市场要我做。
对，
其实你说起来啊，有没有很多很多的服饰、嗯、是无论你在哪个年龄层面都可以做的，那太多了，只是每一个服饰都需要有人去搭这个桥梁，搭这个舞台呀。
啊，
那我们现在北美华人教会的功能就是非常局限在教堂里面，而且是在那一个礼拜只有这几个小时里边。
对，
我们把那次的敬拜做好了，讲道讲好了，查经团契办好了。
嗯，前后大概三五个小时。嗯，
对呀、啊。然后各忙各的、嗯、
各奔前程。
对、嗯、我们看见长辈呢，就是能够想到就是哎，给他们做一个长辈团契，免得他没地方去，然后很多长辈来探亲的家长可以跟他们传福音，这样已经不错了。
对，而且我们一般来讲长辈都说哎，我们要去探访他们，好像他们都很弱势，你要去看看。
实际上我们没有再反过来想，你必须从教会的角度反过来想、嗯、就好像这个休斯顿的石油市场它能够开发这个退休人才一样。
嗯，
这是一批非常非常成熟，非常愿意为主所用，主也能够用他们的神国生力军了。
咦，讲得非常好，我相信现在。
不过你不能够把责任完全交在他们的身上、嗯、说哎，你们愿意去服侍你去服侍，到了最后他发现他没有的服侍，对不对？就算来教会里面贴信封啊，
嗯，
现在信封也越来越少了，
对
不对？对
啊，现在很
大家都用 email
了，对、嗯、
你说我们还可以干什么？
对啊，
是不是？你要教小孩，我的英语讲不来。
哦，对啊，那怎么办呢？
应该从教会的角度反过来想，
嗯，
你得花个几年时间呢、啊，把这个人才市场的架构给它建立起来，
嗯
啊，因为你看中国教会有些事情我们是不做的，啊，
嗯，
慈善事业我们不做。
对，我们觉得那个外国人做就够了。
对对，
嗯，
哎，而且呢，我们如果是白领阶级呢，就越来越白领。啊，
什么叫做越来越白领？
就是说蓝领就越来越进不来。啊，如果我们是中国教会呢，外国人就越来越进不来，尤其是经济条件比不上我们的，比较贫穷的。
嗯。
啊，如果是你讲的这个非裔的、西裔的，
嗯，
或者是其他的亚裔，其实我们今天已经在一个地方，无论你这个教会多大多小。是可以去帮助别人的一个教会了。
嗯，
想当年，
嗯，有些教会也开始这样的做
了。那是不错，
嗯、
那是不错、
嗯、
啊。但是不是真正能够大刀阔斧的把整个的心胸打开来，路线走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了。嗯，
因为你要让教会里的长辈能够尽情发挥他们的功用，你想点子两三句话就讲完了，你也讲得很轻松。可是这个点子要做起来，是需要有大规模行动的。
嗯，也不容易哦、嗯、
不容易啊。比如说你说哎，我们来美国，很多人都经过美国教会的帮助，美国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在教你英语，是不是、
嗯、对。
那你认为这件事情简单吗？没这么简单的、啊、开头的时候也是要教会起来组织、嗯、把这些人力资源都弄在一起，怎么调配，对不对？
对，
背后哪些需要的补助通通弄好了、嗯、然后你这些外国学生可以来了，那都是年，那都是退休的人在做的。
嗯，对，而且这个你说是老外的年长者有一点呢、啊，我本身是非常佩服他们。嗯，他们比较不怕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嗯、你看，你在美国看到年纪很大很大，他那个很多八九十岁了、
嗯，
要开一台老爷车，哎，他也是敢在那边开去接送学生呢。
是啊，我跟你讲，这个休斯顿北边，
他们就有这本事。
Huntsville 很多人都晓得、嗯、那 State Prison 在那个地方，
对、
啊、
监狱。
Huntsville 有一个大学叫做 Sam Houston University，
对
啊，
山姆休斯顿、嗯、
山姆休斯顿这个大学呢，每年不多不少有这么大概十几二十个学生吧。
嗯
嗯、
哦、只有这样吗？
嗯，人数不多就是了
啊。嗯，
我想三四十撑死了啊。
对，
那有的中国学生从外地来，也有一些是直接从中国来，而且他们在那个地方待的时间一般来讲说不长。
嗯，
啊，因为学校没有很多研究所的课程，
对，
所以往往他们待了一阵子，或者念完硕士，或者还没念完，他就转学了。
对，
那你认为那边的中国学生是谁在接待他们呢？
嗯，那边有什么中国餐馆吗？嗯，
中国餐馆替你接待中国学生啊？
对啊，那你都自然而然会来吃啊，对不对？
有没有中国教会啊？
有没有啊？我不知道啊，有吧？
对啊，你先小贝，你看看啦，你在休斯顿已经待了好多年了，对不
对？嗯，
你也算是比较老资格的基督徒啦。
嗯，不敢的。嗯，
哎，你要不要拿这个问题去考一考？
考一考谁？
各地中国教会，从传道人到信徒，你去考一考他。
哦，就是说，就是 Sam Houston 这个大学那边有没有一个中国教会？
对。
哦，就是专门为这些学生的，对不对？
哎，这些中国学生下了飞机之后，谁接待他们？
我谁接待他们？
答出来的人不多啊。
哦，
更不要说去做了。
嗯，哦，你这样讲，铁定大概也不是老中吧？哦，
嗯，我告诉你，是一对退休的美国老夫妇。
哦，就是一对退休老夫妇，
就一对退休的美国老夫妇。
哦，就他们，哎，这么好用啊！一对夫妇就能够接待
一对夫妇，对，他们
一个十人也不少。
他们是有计划的在收这些还可以用的床垫子啊、书桌椅啊。
哦，
中国学生来了，他就招待他们住，然后把这些家具都给他们，安顿他们。带他们查经，嗯，甚至教他们开车。
哦，那很不错啊。
老先生老太太，
哎呦，
我跟你讲，伟大，嗯，
哎，
不但伟大，而且怎么样啊，让我们干什么啊，惭愧，
嗯，
不好意思。
咦，哎，什么时候请你这位夫妇？
人家是常年，现在他们年纪相当相当大了啊。但是听众朋友，如果有人是从 Sam Houston 来的，没有人不认识这对老夫妇，你很可能就是被他接飞机的。
嗯，
他自己从前是电力公司的工人。
嗯，
他被电了好多次，所以他里面的肚肠有好多地方都被烧焦了。
哎呦，哎呦，
嗯，
哎，他这样，他也是愿意为他跟他根本不认识他从远方的国度来的，他也愿意为
他爱中国人。我们觉得美国人爱中国人好像理所当然，嗯，那中国人如果爱西班牙人，爱黑人的孩子，我们就觉得好像你是不是有点神经不正常？
嗯，还要被白眼哦。嗯，
对呀，
嗯。
这个真的有点不知从何说起了。
嗯，
他们并不是很有钱的人，他们也并不是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学士，让他们能够好像做这个事情很风光。不，他做了这么久啊，在休斯顿大部分的中国人连中国教会知道都不知道。
嗯，
这是他们一直在做。那不只是他们，你到各地的大学，很多小镇上去看，大凡有中国学生的地方，大概都有美国的年长的基督徒在照顾他们哦。
也是这样子的，没错。嗯。
主耶稣的吩咐非常简单，你把这事做在一个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嗯，
你要举圣经的例子很多啊。
对，
亚伯拉罕年老，领着家里生养的精壮318人，能够把四王五王杀个落花流水，这个我们弄不下来。
哎，这个是比较英雄式的年长者。
对对，
嗯，
以色列人的约书亚、加勒都是年纪很大了，还在领着大家征战。这个你做不到没关系，但主耶稣的话是说，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嗯，
所谓寻求神啊，那不单是在乎你跟神的关系，而是说，当你得到了神的爱之后，你转身回来，你有没有照顾他的小羊？你有没有喂养他的小羊？你说我现在不会讲道，不会传福音，不会这个，不会那个。不过你绝对可以找几个小羊来照顾，没有问题。
嗯，绝对会有机会的。
当然，每一个机会背后都有很大的代价。
对。
啊，是不是？你周围的人，你可以去关心他；年轻的人，你可以去帮助他。
嗯。
那这个又来了，如果教会能够比较积极的把我们年长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个丰富的资源组织起来就更好啊！要是要个人自己去弄，因为很多人不会开车，有的人身体也不好，那当然就比较麻烦一点啊。
嗯，
不过呢，我们节目剩下的时间不多，有一件事情啊，我觉得那真是值得去做的。
什么事呢？
尤其你已经信主了，
嗯，
就是把你一生颠沛流离的事情，以及你回头看，嗯，你所看见一切神的数算不完的恩典记录下来，交给你的子子孙孙。
哦，是啊，嗯，
这件事情绝对值得做。
嗯，啊，对，你留下这个记录呢，你的子子孙孙他们会因为这样呢，能够更认识神。
对对，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节目。
啊哈，
我们算是抛砖引玉。
嗯，
是我们99这样广播电台啊，也是华人基督教会的一个同工，
嗯，
啊，他讲到他一生从前的经历，
嗯，
因为他们是那个动乱时代的见证人，他现在就已经信主了，
嗯，
可是他就
已经退休了吗？
啊，还没有，他应该可以退休了，
应该可以退休。那这个节目是不是叫做《大时代的故事》？嗯，
我不知道这个节目叫什么故事了，但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了都会有同感，有共鸣，
有心有戚戚焉呢。嗯，
如果你也有你的故事，你不妨把它写下来，交给你的子子孙孙，因为就连圣经从某方面讲，也正是这样一部先人交给后人的家族历史。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小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会儿这里打仗，一会儿那里又发生灾祸，这些事常常让我们想到，如果有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该多好啊。我们今天圣经故事里正是要讲到这样一个安全的地方。上一次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了一个新的领袖，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你还记得那时的以色列有多少人吗？是的，他们的新领袖约书亚正准备带200万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到他们长久以来盼望的家乡，就是迦南地。约书亚先派了两个探子过约旦河，他们去了耶利哥城，在那里偷偷地探听情况。耶利哥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有很多棕榈树和漂亮的花草，但是它也是一个罪恶的城市，那里的人拜偶像，有时甚至把他们的孩子杀了来祭祀偶像，他们认为这样做会讨偶像的喜欢，这实在是充满了罪恶。那天晚上，当两个探子悄悄地进了城，他们注意到那巨大的城墙，而且是双层的，他们想在城墙附近找一个地方过夜，就来到一个名叫喇合的女子家里，她的家就在城墙上。喇合与城里的其他人一样，过着罪恶的生活，而耶利哥城里的人并不知道，因着他们的罪和不相信神，他们已经落在了神的审判底下。事实上，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因为罪而在神的审判底下，包括你，也包括我。你生来就是一个罪人，你又因违反神的律法而犯了罪，比如贪图别人的东西，为逃脱责任而说谎，或者不听父母的话。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说，我们都在罪恶之下，而且我们都因为罪而落在神的审判之下。耶利哥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在这个特别的晚上，耶利哥城里没有人想到神的审判，他们所想的是有两个陌生人来到他们的城里。有人马上去告诉了耶利哥王，约书亚记第二章二到三节说，有人去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天晚上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来窥探咱们的城。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快把那住在你家的人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这里的情况。你想象得出来吗？门口有人咚咚咚地敲门，喇合得赶快跑去开门，还要表现出他一点儿也不紧张的样子，奉国王的名义把门开开。也许他们在大叫。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喇合怎样知道国王要派人来，但是他及时地把两个探子藏了起来。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六节说，喇合领他们两个人上了房顶，把他们藏在所摆在那里的麻结中。当喇合下去开门的时候，他故意显得很镇静地对国王派来的人说，没错，那人到我这里来过，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了，不信你们赶快去追，一定能追上。那些人相信了喇合的话，就赶快去追赶他们了。那天晚上，喇合到了房顶，和两个探子说话。这次他没有说谎，而是从心底里说，我知道耶和华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你们了，并且因为你们的缘故，我们都很惊慌，住在这里的人在你们的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都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那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把他们都消灭了。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量。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啊。当然，耶利哥全城的人都听说了神的大能和他对以色列人的看顾，而喇合他不但听到了，他还相信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喇合相信了神的话，现在 神会不会把他从神的审判底下拯救出来呢？这就是喇合要问的问题。喇合对两个探子说，现在我这样的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和我的家人。当你们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要救活我和我的家人，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两个人对他保证说，如果你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一定救你的一家。于是喇合用朱红色的绳子把两个人从窗户里垂下去，因为他的房子就在城墙边上。他对两个探子说，你们赶快往山上去，这样追赶的人就不会碰见你们了。你们在那里要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以后，你们才可以走。两个探子对喇合说，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的线绳系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让你的全家都在你的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我们就不能保证他的安全了。喇合同意了，然后两个人悄悄地顺着绳子下了城，消失在夜色里。喇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他深深地相信，有了这根朱红色的线绳，当神的审判临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的房子就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喇合相信了神的话，神用这个特别的方法拯救了他。神也为你准备了一条路，使你可以逃脱神对罪的审判。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四节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神的儿子主耶稣来到世上，经历了那么痛苦的死，不是因为他有罪，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为了我和你的罪而死的。耶稣他默默地忍受人的唾骂、羞辱，还有十字架上被钉的痛苦，因为他要把你从罪的惩罚中拯救出来。从耶稣的手上、脚上以及肋旁流出的那朱红色的血，为你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就像是喇合的朱红线绳为他所做的。耶稣死后三天，他复活了，现在他就在天上。当你告诉主耶稣你相信他，神就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因为喇合相信神的话，神就把他从罪的审判底下拯救出来。我想喇合一定会很忙，他要赶快通知他的家人到他的家里来，因为这是耶利哥城里唯一安全的地方。同时两个探子带着好消息回到约书亚那里，他们说，神果然将那个地交在我们的手中了，那里的一切居民在我们的面前心都消化了。约书亚听到这个消息很受鼓励，第二天一早他就准备按照神的计划进行。你认为神有什么计划呢？耶利哥城会怎样呢？但首先，约书亚怎样使200万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呢？不要错过下一次精彩的圣经故事。
小朋友们，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
小鲍比的眼睛里充满了快乐，他刚刚的给他的小船上完了最后一层油漆。哇，多么漂亮的小船啊！第二天，鲍比把他的小船带到溪水旁，他又一次的充满了快乐。就像鲍比梦想的那样，小船在水里面航行。突然，一股风把鲍比的小船刮远了，很快的，小船就不见了。鲍比伤心地走回家，他多么喜爱那只小船啊，可是现在他却把它丢了。不久以后，鲍比走过一个旧货商店，他看见什么了？这怎么可能呢？是的，正是鲍比的小船，它上面有一点刮痕，但鲍比确定那一定是他的小船，它上面还挂着一个标价牌。虽然鲍比告诉了店主那是他坐的小船，后来丢了，但店主一定要他付钱才给他。鲍比实在太爱那只小船了，他决定找份工作去赚钱。很快的，他攒够了钱回来，他拥抱着他的小船走出商店。店主听到鲍比说，小船啊，你两次属于我，是我制作了你，现在我又把你买回来。小朋友，你喜欢这个小故事吗？这个故事使我们想到神为我们所做的， 以弗所书第一章七节说，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藉着谁呢？是耶稣，神的爱子。救赎就是带回来或买回来。神愿意宽恕我们的罪，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付了代价。我们是神造的，但我们迷失在罪中，因着神的慈爱，神把我们买赎回来。但是这代价就是他爱子的血。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你已经被他的宝血买赎回来，你就永远属于神，不会再迷失了。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你就仍然在罪中，但神爱你，他要把你从罪的惩罚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他让主耶稣为你付上代价。今天你就可以相信主耶稣，让他来救赎你，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